开始正式的上圣典伯加瓦坛的课。第一篇第一章，圣人们的询问，第一节。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圣典伯加瓦坛第一篇第一章，圣人们的询问的第一节诗。当然这个诗就是跟后面的一些诗还有那个伯加梵歌的诗不太一样，其实不应该叫诗，实际上前面有几段非常长的这个范文的是叫做散文了。那当然我被要求说至少先念一遍，我就试着先来念一遍。我们应该先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Jamadhyasya Yatom Vayaditarapaschate Svavigyasparat Tene Brahma Ridaya Adikavaye Muryanti Yatsurayah Tejo Vari Mridam Yata Vini Mayu Yatra Trisar Gomrisa Damna Svana Sadani Rasta Kuha Kam Stayam Praram Dimahi。 这是范文，译文和要旨由圣恩 AC 巴提韦丹的 Svami Prabhupada 译注。译文啊，我的主圣亏是呢瓦苏德瓦的儿子，无所不在的人格守神呢，我恭恭敬敬的顶拜您，我冥想圣主亏是呢，因为他是绝对真理，是展示了的物质宇宙创造维系和毁灭的根源，他直接间接的觉察着所有的展示，它是独立的，因为除它之外没有其他起因，是它先把伟达知识传到第一个生物体 Brahma 的心中，它甚至使伟大的圣人和半神人都产生错觉，情况恰似人看到火中水或水中陆地的幻象会倍感困惑，仅仅因为它的缘故，物质宇宙由物质自然三种属性相互作用产生的短暂展示才显得真实，尽管它们是幻象。为此我冥想它永恒住在超然居所中的圣主亏什那，那超然的居所永无物质世界里的幻象，我冥想它，因为它是绝对真理。那我想因为我跟大家一样就是很激动，我们现在开始来谈 Krishna 了，所以我前面本来我们应该一起就是向前辈的灵性导师啊，还有这个至尊人格守神啊，圣维亚斯德维啊等等顶拜，没有做。那我念完这个诗节以后，我想我们应该来做，因为我们是不是能够就是稍微正确的讲述 Krishna， 以及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聆听到 Krishna 的信息，跟所有至尊人格守神以及所有师徒传承的灵性导师的祝福都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我现在来向绝对真理祈祷，以及师徒传承的灵性导师祈祷。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Narayanam Namaskrityam Narachaiva Narottamam Devim Sarasvatim Vyasam Tato Jaya Vudidayet Nasta prayeshwa badwishu Nityam bhagavata sevayam Bhagavati utama shloke Bhakti bhavati naishtiki Om adhyana timirandasya Gyananjana salakaya Chakshumilitam 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nupistam Stapitam Yena Bhutare Svayam Rupa Kadamaya Dadati Svapadantikam 在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waita Kadada Shri Vasadi Gaura Bhatta Vind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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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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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Krishna, Padaya Shri, Titamo Krishna, Goswami, Titamo, Namo Shri, Krishna Krishna, Padaya Shri, Titamo, Swami, Titamo, Namaste, Sausa, Titamo, Kofa, Rama, Pacharani, Nirvishesha, Shunya, Titamo, Shatani. 那么，我想就是因为我们大家是在一起学习，那类似有一些导读的那样的情况，所以像有的这个要旨时间太长的话，比方像这一节诗的要旨，如果就是把诗还有要旨都念完的话，基本上就是已经二三十分钟过去了。所以呢就是可能讲的也不是很多，那么我想我们对于这样的诗节和要旨，我们可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读诗节，然后呢把要旨里面的看到的重点，帕布哈德强调的重点给大家做一下解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也不光是在这个时段里头我们一起来聆听和吟诵吟唱主 Krishna， 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能够就是根据听到的再去详细的去读诗节和要旨。像这样一节诗这么长，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要谈的东西，那也许呢这一节课这一段时间我们研读不完，那我想如果没有谈完的下一节课再谈，但是下一节课就会有时间大家提问题，那提的问题希望都是跟这一节诗的诗节和要旨是有关系的，那如果今天我们谈完了那也很好，下一节诗下一个时段，那么大家就是整个的提问题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那提的问题也是诗和要旨，就是第一节的诗和要旨，让我们这样来一起来学习。那现在呢我再把这个啪啪的译著的诗文再给大家念一遍啊。我的主圣奎什纳，瓦苏德瓦的儿子，无所不在的人格守神啊，我恭恭敬敬地顶拜您，我冥想圣主奎什纳，因为它是绝对真理，是展示了的物质宇宙创造、维系和毁灭的根源，它直接间接地察觉着所有的展示，它是独立的，因为除它之外没有其他起因，是它先把伟达知识传到第一个生物体 Brahma 的心中，它甚至使伟大的圣人和半神人都产生错觉，情况恰似人看到火中水或水中陆地的幻象会倍感困惑，仅仅因为它的缘故，物质宇宙由物质自然三种属性相互作用产生的短暂展示才显得真实，尽管它们是幻象，为此我冥想它永恒住在超然住所中的圣主奎什纳，那超然的居所永无物质世界里的幻象，我冥想它，因为它是绝对真理。这一段祈祷是《薄伽梵歌》的编纂者 圣维阿瑟德所做的祈祷。那么在这一段的祈祷文中，他讲了几个重点。第一，首先他说，我的主啊，我的主圣奎什纳瓦苏德瓦的儿子。那么初学者刚刚接触的人可能就会提出问题了，既然主奎什纳是至尊神，他怎么会是谁的儿子？也就是说他怎么会有父亲？因为我们知道，哪怕是没有读过圣典伯加瓦坛或者是伯加梵歌的人，至少通过了解啊，就是我们社会人类社会当中有的这些宗教，比方说基督教啦、天主教啊等等的，知道至尊神是他创造了一切，那他怎么会有就是父亲？那他不就不是神了吗？所以这一点首先是需要解释的。瓦苏德瓦的儿子，那实际上呢，瓦苏德瓦他奎什纳在这里称他是瓦苏德瓦的儿子，瓦苏德瓦是实际上是他的奉献者。那么在至尊主奎什纳与他的奉献者进行爱心交流的时候，他不是仅仅局限于就是神和充满了敬畏的他的仆人之间的交流。在我们奉爱瑜伽里头讲到的主奎什纳和他的奉献者们的交流有好几种，上一次在讲课当中大概提到过。那么其中的一种是他和他的奉献者以儿子与父母之间的这种爱的情感进行交流。那当然这位谈到说瓦苏德瓦的儿子指的是5000多年前当奎什纳显现的时候，他是以他的奉献者瓦苏德瓦的儿子的身份显现的。但是就有关他的显现，有关为什么他就是显现为瓦苏德瓦和迪瓦提的儿子，实际上是他跟他的奉献者的一种爱心的交流的结果。那这个历史的典故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瓦苏德瓦和迪瓦提他们在创造的初期的时候，也就是在金器年代啊，他们两个人实际上是生物体祖先，生物体祖先。那当时那个时候呢，这个 Brahma 也就是这个宇宙里面的第一个被创造的这个生物 Brahma， 他要求他们两个人能够作为生物体祖先去进行宇宙居民的这种创造的工作。那当时呢，他们两个人为了能够完成作为生物体祖先的这种繁衍的工作，他们进行了极艰巨的苦行，极其艰巨的苦行。那个时候当然是在斯瓦扬布瓦的这个玛努的年代，当时他们的名字不是瓦苏德瓦和迪瓦提，瓦苏德瓦当时的 名字叫做苏塔帕，那么迪瓦提当时的名字是 Prishni。 他们为了能够完成繁衍后代的这个艰巨的任务，当时是控制自己的感官，从事非常非常严格艰巨的苦修。他们通过瑜伽的这个程序控制呼吸的这种练习，最后达到了能够甚至忍受狂风暴雨还有太阳灼热的这种日晒等等这种物质自然定律对人体产生的那种影响，他们都已经能够忍受住了，而且他们遵守了所有的宗教原则。由于他们这么做 OK， 那行，那我就接着讲了。 我接着讲，就是说他们两位啊，当时的名字一个叫苏塔帕，一个叫 Prishni。那他们两位呢，就是按照瑜伽的系统进行那种呼吸控制的练习，练到最后已经能够就是经受住这种风吹日晒啊，什么狂风暴雨啊等等这些个大自然的定律的这些个现象对于身体的那个影响，而保持仍然就是泰然处之的状态，而且他们也遵守了所有的宗教原则。那这样的他们的心灵就得到了净化，控制了这种物质自然定律对他们的影响。当时据说就是他们就是苦修的期间只是吃地上的树叶，而且呢坚定的就是克制住自己的性欲，然后去崇拜至尊人格守神。他们期望能够从至尊人格守神那里得到这个祝福。结果他们两个人就这个样子一共苦修了12000年之久，而且是按照半生人的时间计算。在这个他们两个人这样苦修了半世人计算的12000年之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个12000年的半世人计算的时间里头，因为他们一直就是全神贯注的想着 Krishna， 无论是什么样的就是外在的艰难的条件都不能让他们结果他们的心变得是那么沉，他们就取悦了 Krishna， 让感到非常的满意。因此 Krishna 就显现在他们面前，就问说，你们两位这样苦行啊，冥想我，你们有什么愿望？那么当时这两位 Prajapati 生物体祖先没有提出任何的物质欲望，而是提出来说，至尊主啊，我们希望你能够当我们的儿子，希望您能当我们的儿子。所以这个至尊主就很感动，他就祝福他说 OK， 可以在人间当他们的儿子。那么至尊主承诺说可以当他们3次儿子。所以这样这个 Krishna 和 Sutapa 两个人得到了至尊主的祝福了，他们就停止苦修，开始正式的过起了夫妻生活，以便能够生下他们的孩子，至尊人格守神。不久呢 Krishna 他就怀孕，就生了一个孩子。当时的这个孩子叫做 Krishna Garba， 是由 Krishna 怀孕生下的。那这个是第一个年代就是的事情。结果到了下一个年代，这两位生物体祖先就分别就投生为卡夏帕还有阿迪提。卡夏帕和阿迪提都是非常有名的，都是半神人的父母。结果呢至尊主又继续他的就是完成他的诺言，就投生为他们的孩子，投生为乌潘爪，也就是 Vamana Dev， 就是 Krishna 的那个侏儒的真守生的化身。这就是第二次了，又当了他们的儿子。等到第三次，也就是这两个生物体祖先，一个是变成当了这个 Vasudev， 另外一个是 Devaki， 所以至尊主继续他的诺言，实现他的诺言，以 Krishna 原本的形象就显现了，显现在这两个奉献者当他们的儿子。所以讲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是告诉大家，尽管至尊主他是一切的起因，可是呢他是一切的起因，一切都来自他，但是在我们奉爱传承里所揭示的秘密是，他不仅仅是只有以神和他的仆人以这种敬畏的关系进行交流，而是他以更丰富多彩的关系跟他的奉献者进行交流。那跟他的这两位奉献者就是以孩子还有父母的关系进行交流，以满足这两位奉献者的愿望。 实际上 Krishna 无论做什么事情，实际上都是在满足众生的愿望，满足他的奉献者的愿望。所以呢，在这儿称他为 Vasudeva 的儿子。那么接着说，无所不在的人格守神呢，我恭恭敬敬的顶拜您，我冥想圣主 Krishna， 因为他是绝对真理，是展示了的物质宇宙创造、维系和毁灭的根源，无所不在的人格守神。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从 Krishna 这里发散出来的，发散出来。他的首先他为了创造，他扩展自己，扩展自己成 Balaram， 然后 Balaram Baladev 又扩展为这个四个，扩展就是阿尼鲁达、帕多姆纳、瓦苏德巴、山卡山，结果这四个扩展又扩展又扩展，最后扩展出纳拉亚。所有这些的扩展在整个的创造中里面的四分之三的灵性的那个部分，在灵就整个创造里有四分之三是灵性的部分，在这个四分之三灵性的部分里头有无数的星球，而这些扩展就是在每一个星球上都是作为至高无上的管理者在那边主宰着一切。那然后到最后其中的一个 Narayan， 他为了创造物质宇宙，他就扩展出 Vishnu 啊，我们知道首先扩展出 Mahavishnu， 然后是 Garbhodaka Sahi Vishnu， 还有 Chirodaka Sahi Vishnu， 一层一层的进入宇宙的不同的部分，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就是详细的去讲。然后作为 Chirodaka Sahi Vishnu， 作为超灵，它遍布每一个原子，它存在于每一个生物体的心中。那其他的一切创造中的一切，要么就是他亲自扩展，要么就是他的能量，外在的能量或者是内在的能量，所以他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他是绝对真理，因为他是独立的，他不像我们这些普通的生物体一样要依靠它，它不依靠任何人，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它，它是绝对的真理，没有相对性。现在我们所处的一个物质宇宙啊，这个展示了的物质宇宙，它的创造、维系和毁灭都是亏损。因为我刚才讲了，实际上在他要创造物质宇宙的时候，他作为其中的一个扩展的一个 Naraya， 他躺到元音，先躺到元音之阳里面，作为 Mahavishnu 躺在那个地方，然后从他的一呼一吸之间，一个呼气从他的毛孔里发散出无数的宇宙，我们所在的是其中的一个宇宙。那当他吸气的时候，这些个宇宙就被收回到他的毛孔当中了。那现在我们是他正好在呼气的那个时候，这个宇宙出来而且展示了，是根源，从他这儿来的。整个宇宙里面的所有的物质的元素也都是从他这儿来的，那么他维系这个宇宙一段时间，维系也是他创造。首先马哈维什努他宇宙出来了，然后他又扩展自己成嘎尔伯达卡沙伊维什努，或者我们叫做运旦之阳维什努，这中文比较好记。为什么呢？因为他进入，他扩展出的第二个维什努，他进入每一个宇宙当中，然后通过出汗让这个汗水填满半个宇宙，他就又躺到那个这个他的汗水之阳上面去了。那 在这个上面，他的肚脐里生出一朵莲花，从这个莲花第一个被创造的生物体 Brahma 展现出来，然后他给 Brahma 知识，同时给 Brahma 提供原材料， Brahma 根据他提供的知识以及他的提供的原材料开始第二阶段的创造，创造出太阳、月亮，各个恒星、行星，然后以及生物体祖先，再让生物体祖先再进行繁衍，就这样进行创造。所以它是创造的源头，然后它再扩展自己，进入每一个原子。奇欧达卡威士也是超灵，进入每一个原子当中，每一个生物体当中，进入一切当中，以这样的方式维系着整个的宇宙。到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每一个宇宙都有它的时间，这个也是出于它的甜美的意愿决定的多长时间，然后就毁灭。那当毁灭到来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它吸气的时候，整个的宇宙就尽，所有的一切就瓦解，所有都是它做的。它直接间接的察觉着所有的展示，因为一切都是他做的，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有一个设计师，这个设计师的整个的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个图要怎么样的盖，用什么样的材料等等等等，他全部是他设计，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有的时候他到现场，有的时候他不到现场，只听比方说啊，那个不同的工程师或者甚至工地的工头那向他汇报就行了。所以说他直接的察觉着一切啊，听那些汇报他也间接的察觉着一切。另外当刚才我们讲了，由于他作为超灵进入甚至每一个原子每一个生物体的心中，他当然直接的就察觉着一切，所以他这里说的直接间接的察觉着所有的一切，他是独立的，因为除他之外没有其他起因，在他之前没有源头了，他是最开始的那个一切一切一切展示的那个源头，是他把伟达知识传到第一个生物体 Brahma 的心中。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当他作为嘎尔伯达卡沙伊威士鲁，也叫做运旦之阳威士鲁，他躺在那个地方，他的肚脐生出一朵莲花，莲花上 OK Brahma 诞生了。那那个时候当他诞生的时候一片漆黑，他也不明白自己在这个地方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要来到这里，那他当然就要寻找原因了。所以当时呢他就 OK 先找遍了整个这个莲花，然后顺着这个莲花，因为别的地方没地儿去了嘛，就顺着那个莲花井就往下走，想找到那个根源。但是因为嘎尔伯达卡沙伊威士鲁他躺在这个运旦之阳里面，嘎尔伯阳这个里面当时是滔天的大浪，那个从他那个肚脐那边他是就是惊涛骇浪，所以他下不去了，他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下不去了，碰到了惊涛的骇浪，那怎么办呢？那就再回来又爬回到莲花上坐下来。啊，这个时候他就听到空中有一个声音，他啪他啪，意思是什么？苦修苦修苦行。好，那他就听懂了，就坐下来，坐下来苦行苦修，最后奎师那满意，把整个的知识以心传的方式就传给他，才知道自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他才知道 OK 要去创造怎么个创造法。所以说是他把伟达知识传到第一个生物体 Brahma 的心中，所以他是原始的至尊主，一切要么就是它的扩展，要么就是它发散出来的能量，要么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化身，我们讲的是他化身前来的啊，他是原始的至尊主，一切都来自他。所以说Krishna，他叫 Krishna， Krishna 有无数的名字，作为至尊人格守神他有无数的名字，但是 Krishna 是他主要的名字，首要的名字。为什么？因为 Krishna 这个名字我们知道意思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位，最有吸引力的那一位，最有魅力的，最有吸引力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称为最有魅力的，最有吸引力的？经典告诉我们应该从六个方面去考察，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小脑子再想一想，除了经典讲这六种还有没有其他的，但是至少我们看，从我们目前来看，这六种已经是基本上是包含了所有的内容。那这六种财富是什么？就是知识啊，美丽，富有，知识，美丽，富有啊，气绝，力量，还有名望，这六种。这六种我们看看我们身边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种两种到六种，但是程度是或多或少的有，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像 Krishna 那个样子完全的绝对的拥有啊！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的都有，的人比较漂亮一些，有人不太漂亮一些，但是你会发现还有人比你更漂亮，那个人还会发现天外有天，有更漂亮的。但是像 Krishna 那样的美丽没有人比得上，不仅仅是他个人显现出来的形象是那么那么的美，甚至美到经典里就说，如果你还是对物质世界里面的朋友亲人的关系感兴趣的话，你都不要去看他，因为如果你真正的看到了那个站在亚穆纳河畔啊，有着身体站立成三条曲线在吹着笛子的那位 Krishna 的话，那么你对世间现在所有的一切人物你都不会再感兴趣。所以如果你还有一丝一毫的依恋的话，你可千万不要去看它，非常非常的美。他本人是这么的美，他的扩展也非常的美，我们以后学到经典里会有对他的美的描述。不仅如此，他的创造也是那么的美。我们中国毛泽东有一句话，江山如此多娇，多美啊，我们看一看美好的河山，无论是这个九寨沟，反正没被开发没被人破坏的那种自然景物，那山啊那水啊是多么的美，让我们流连忘返。而这个只是它的创造而已，只是它在某一个宇宙里它的一个地球上的一点点创造而已。这些美其实都是它原本的美的一个反射而已，一个些微的反射而已。他具有无限的知识，全知的，因为一切都是他设计的，整个这个创造里头的每一个细节，就像一个工程师他盖房子，所有的细节，每一根柱子，每一个下水管道都是他设计的，他能不知道吗？他所有的一切他都了解，他是全知的。他最有名望，因为无论是相信他的还是不相信他的都要说他，信神的要了解他，以不同的层次要了解他，那不信神的最后他也得说我不信神，所以没有一个人不了解。 没有一个人不了解的。他最气绝，一切都来自来，一切都是他的一个念头，甚至就产生了，都是他的。我们知道，我们人实际上当有了100块钱的时候，一分钱对我们来说就不算什么；有了100万美金的时候，可能10000块钱人民币也不算什么。当然，除了有一些实在吝啬到不行的吝啬鬼，那是特殊情况。但是，从这种普通的常识来看，当你极其富有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你所拥有的剩下的那些东西。而亏是呢，他只要一个念头，甚至他要的东西就已经展示出来，而且他的这种创造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他只要有念头就展示，只要有念头就展示，他不气绝吗？他非常的气绝，他根本就不执着，无所谓。刚才我讲了美丽、气绝、知识、名望，有力量，他最有力量，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从他这儿发散出来。想要做什么，一个念头就已经做了。这种力量，无论是他要做什么的那种力量，还是说他的身体的力量，身体力量以后，当我们在学习到他的就是不同的化身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有力量。还有一个好像没有讲，气绝、知识、美丽、力量、名望，还有富有，对不对？富有，富有，一切都是他创造，当然就不用再谈了。所以说，所有的一切，其实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都来自他，一切都是他创造的话，那别的东西都不用谈，剩下的几个都不用谈，都是他的。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东西，只是他分配给我们的，让我们去享用的，都不是我们的。实际上，那比比世间有哪一个人在这六个方面能够比得上他，甚至能够跟他平等啊？没有。所以他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位，最有吸引力的那一位。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所有这一切，每个人都在追求所有这一切。那有的人只是想追求来，反正是归为己有；那有的人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去跟他连接去，就去爱他了。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赖以生存的阳光、水，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给予的，甚至我们的身体是他给予的啊！我们借以享受的身体感官是他给予的，我们做的那些精微的那些个享受，我们想要进行设计一些东西，想要想一个什么东西让别人认为自己了不起，所有这些东西，那个智慧、那个心、那个记忆力，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我们的。当我们明白就是这些的话， OK， 我们也是受他的吸引，想要跟他连接，但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心态，就感恩的心态跟他连接。到最后因为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的爱我们，那么样的为我们好，我们情不自禁的我们就会爱上他。这就是奉爱瑜伽，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沟通。那有一些人也在追求所有这一切，但是就是不想要那个一切的源头，想要只享受那个能量而已，所以排斥它，不要它去享受能量。饮水不思源，饮水就行了，但是也是在追求它，所以它是最有魅力、最有吸引力的那一位。那接下来金勉丽就说了，他甚至他是那么那么的伟大，他甚至使伟大的圣人和半神人都产生错觉，恰似人看到水中里看到火，火里看到水了，水中看到陆地了，基本上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个海市蜃楼一样，都迷惑了。人有的时候在沙漠里头走的时候，看到海市蜃楼，哇，那边有水，我渴死了，迷惑了，就去找那个方向去了。动物也是这样，就迷惑了。这里就做这样的比喻。没有人能够了解他，连伟大的圣人和半神人都会产生错觉，相对于他的创造，他本人来说， 这也很好理解，很好理解了。因为实际上刚才讲的整个创造里头四分之三是灵性的部分，而我们现在是在四分之一里面的一个宇宙上面的一个宇宙里面的一个地球上。不要说我们这些普通人了，就连这个宇宙的第二梯次的创造的那个工程师 Brahma， 要想了解他都是迷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Brahma 面对 Krishna 的展现的时候感到迷惑。我给大家举其中的一个例子。有一次 Brahma被 Krishna 召见去见他，然后 Brahma 应邀前往，去了以后敲门 Krishna 的仆人，好像是男的还是谁，开了门了，然后就是 Brahma， 那你来求见来觐见。那这位仆人就是问，你是我要去就是当时是说什么去禀报一下就是 Krishna， 那然后出来就说就想知道您是哪一位 Brahmana， Brahma 怎么会怎么 Brahma， 你应该通报就是那个我长四个头四个头的 Brahmana， Brahma 呀，怎么会不知道呢，这宇宙里只有我一个 Brahma， 怎么会 不知道 OK 是吧，四个头的 Brahma 来觐见，好，请进，请您坐在客厅里，先等一下因为他在见其他的客人。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把他请进去了，请进去以后 Brahma 就很迷惑了，就问 Krishna 说，您请我来，我来了，这个宇宙里头就我这么一个 Brahma， 怎么会您的仆人最后要问我是哪个 Brahma？那 Krishna 为了给他解惑，就又招来了其他的宇宙里面的 Brahma， 结果这个让他看他跟不同的这些 Brahma 在沟通，结果我们这个宇宙的四面的这个 Brahma 当时一看，哇，原来有这么多的 Brahma 只是一个位置吧，实际上有这么多的 Brahma， 而且人家的那 Brahma 当然有的比他小，有的可能就一个头，有的两个头，但是有十个头，有一百个头，还有一千个头的那些 Brahma 看起来比他要伟岸的多了，伟大的多了。哎，这才使他对于 Krishna 的神奇的创造有了稍微的一点点的，当然因而也变得更加的谦卑了一些。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超出这个宇宙的范畴，他只是在这一个宇宙里面进行，那个空间里面进行创造。而我们知道宇宙的壳一层一层厚得很呢，他从来他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这就像我们地球上的人，我们没有离开过地球，或者说我们一个乡村里面的一个孩子，在山里长大的孩子，如果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的话，他对整个的全世界这个地球能有什么了解？即使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地理学家也好，科学家认为我们对这地球已经了解了，实际上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如果大家看到第五篇第六篇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整个这个所谓的地球的这个层面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创造，很多很多其他的区域是我们根本就到不了的地方。所以说不要说 Brahma， 不要说我们这些普通的人了，连 Brahma 他都迷惑，那 Brahma 创造出来的那些个伟大的圣人们当然也迷惑了。尽管他们通过苦行苦修，对于整个的这个就是知识已经了解了很多了，但是他们对于整个的创造 还是这个奥秘不能够完全的了解，特别是面对亏是呢不可思议的量来说，能力来说不可能完全了解。而圣人也分很多不同种，只有在奉爱传承里头以爱心侍奉 Krishna 的人，跟他连接的人， Krishna 他愿意展示自己到多少程度，那他那些圣人也好 Brahma 也好才能够对他了解多少。否则的话就在这一个宇宙的局限里头，他怎么能够了解宇宙之外的事情，那不他们都是这个样子，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的人，这些普通的科学家，普通的科学家，特别是就现在有一些科学家，有一些科学家实际上是很谦卑的，比方说像牛顿啦、什么爱因斯坦啦这些个大科学家，他们实际上当他们了解到后来，他们发现原来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唯一的比别人幸运一点点的就是他们发现了宇宙的茫茫宇宙里头的某一些规律而已，某一些规律而已。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宇宙里面各方面的事情都已经规则规定等等都定好了，他们作为科学家，也就是去探索宇宙奥秘的人，他只是发现了一个比方说重量守恒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或者是相对论的定律而已，但这只是片面的一个规律而已。所以在这个在他们看来，那没有说创造里头没有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通过这种发现他们变得谦卑，结果最终他们在生命结束之前都是信奉了神。有一些个狂妄自大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乱逛的那些个所谓的科学家，只是发现了一点点什么东西，而且他们发现的东西五年以后又被别人发现又是不对的，才觉得哈，我们可以创造生命，我们就是神，哪里有什么神，自己就是神，自己就可以主宰自己。但是他们都不想想他们的那个脑子是怎么来的，那么精微的一个脑子，特别是现在很多很多科学家已经发现到了这种量子物理学啊什么那些，他们知道那些专门研究大脑的人都知道，那个光是一个脑子就是无穷无尽的奥秘，无穷无尽的奥秘。因为他们在整个的事实面前迷惑，有一些人就是谦卑，有一些人就变得就是狂妄自大，不知道自己信什么，这种在等于愚昧无知的情况下去狂妄自大。至尊主的创造太神奇了，按照逻辑想一想，科学家现在可以创造出机器人，模仿人类的神经也好或者什么，创造出机器人，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创造的机器人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很不完美的。那如果像他们能够机器人能够创造出来，他们没有人们本身就没有想一想创造机器人的那个人是那么的精微啊，是谁创造出来的？所以大家去崇拜创造机器人的科学家，但是却不去想要试图了解一下创造了机器人的那个人是由谁创造的。当然有的时候也不能怪众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脑子面对 Krishna 的不可思议的大能的这种创造，这种精微的创造，他无能为力了。因为 Krishna 的创造太精微了，太神奇了，神奇到什么程度？神奇到他创造的这个身体都是各种形状的，其实这种啊，我们可以说拿机器人来说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已经到了连这男人和女人雄的和雌的只要他们进行交配 自然而然又去创造了一个副产品。太神奇了，因为机器人你只能创造一个，你不能够让它自己自动再生产出它的下一代。可是我们现在人也好，不同的物种也好，它只要异性相交啊，亏是那创造神奇的，只要异性相交可以自动的产出副产品。所以神奇到这种程度，人们甚至就忘了一切背后的那个最根本的创造者。他就觉得啊，那我是我爸我妈生的，我爸我妈是谁生的啊？那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我外公我外婆生的，外公外婆是爷爷奶奶谁生的啊？就是曾祖父曾外祖父生的，就只能这样去寻找。但是因为太多太多太多了，他没法找不到头了。嗯，但是这只能反证 Krishna 创造的神奇，他是那么的神奇，他赋予所有的创造与生命。一朵花开得那么的美，每一个线条是那么的精致，结果呢，那个画家如果能够把这朵花画得有80%的像或者90%的像，哇，那就不得了哦，受到人们的崇拜啊，花多少美金去买他的花啊。但是却忘了这个有生命的有生命力的这朵花是怎么来的？因为它一切创造都是最后让它自动展现出来，是从土里出来的吗？可是人们忘了，怎么那么一颗种子放到土里头，就浇那么点水，最后就有那么一点点阳光，怎么就出来了这么美丽的一朵花？这个神奇的创造的背后是谁？就已经忘掉，因为太神奇，神奇到不可思议了，没法想了，那就甭想了。徐悲鸿马画的栩栩如生，结果人们就崇拜徐悲鸿，但是设计那个真的马的人忘了是谁。黄胄的驴，齐白石的虾，还有很多画风景画的人忘了是谁创造，却去崇拜那个中间的模拟出来的这些人。所以但是这经典里说的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不要说他们了，就连布拉玛，就连伟大的半神人圣人们，他们都迷惑，那更何况我们小小的人类。而且他创造的太真实了，因为它的缘故，物质宇宙由物质自然三种属性相互作用产生这种短暂的展示，显得真实。它没有像一个 OK 徐悲鸿我去画，我就亲自就去画，它已经是那么的大能，它通过想所有的一切已经都展示，通过什么展示的？通过它的扩展，它的化身，或者是它的物质能量。物质能量是什么呢？物质自然三种属性啊，就像红黄蓝三种基本色调把它配在一起，变化出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颜色。而这三种属性，激情善良属性、激情属性、愚昧属性的彼此互相之间的作用占的比重的这个大小不一样。那当然就像我们配颜色一样，有的时候可能只放一滴蓝，然后放一碗的这个红或者是什么样啊，有的时候是放什么半杯子蓝，怎么总之就是说千变万化，就它们的比例不一样，就幻化出千变万化的物质的一切啊。我们物质的这种创造里面的，无论是山水还是不同的这个动物、人类、半神人，都是由物质自然三种属性不同比例的构成，躯体就不一样，840万种生命形式就出来了，躯体各不相同。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心态就出来了，因为物质自然三种属性影响了所有的精微的物质的一切能量，那就是丰富多彩，数不胜数。 而正是因为最根本的就是他们三种属性在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展示才显得真实，显得真实。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的这个电脑动画或者是虚拟游戏一样啊，以前的游戏机可能就是啊，用一个小电小的一个东西，然后再来两个按钮在那按。那现在的游戏机啊，发明出来有用什么那个像方向盘一样的东西，像那个开车的那个挂挡的那个东西，然后还有按钮都加起来，然后就打呀，就是什么双方的阵营怎么打。那很多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受到迷惑了。所以为什么会有就是现在在青少年有因为玩一个游戏双方打到就是最后就是在那个网咖里头打网吧里头打都不过瘾了，继而就是你那么的投入产生愤恨之心，在里面打不够最后约出来再真打。你就看看人们就被这种错觉这种幻象迷惑到什么程度。那科技发展到今天，甚至已经出来了这种虚拟的这种东西，也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你戴上一个眼罩，你就进去了，你进到一个大厅里头了，然后有东南西北东南什么就是四面八方不同的门，你就选择你要进一个哪个门，进到那个门里头，就是一段故事就展开了，有可能遇上什么青面獠牙的恶魔，有可能在哪遇到美女，有可能怎么样，就反之总之就是，但这些东西全是设计好的。可是它现在虚拟到这么样的真实，你只要戴上一个眼罩，你就进去了。无论你是坐着、躺着还是站着，你就真的以为你在里面了。有的人甚至玩这个游戏玩不出来，吓死了，因为他比方说进入了一个监狱的情况，结果在监狱里头被犯人打，被犯人欺负，被犯人怎么，他怎么想着逃出来，最后逃不出来，然后怎么虐待他，到最后吓死，有这种情况，因为他完全跟这个虚拟的这个东西就认同了。所以我们就想想，一个就是人的脑子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一种虚拟的环境，他在那个时候他所感知到的一切，他甚至真的就觉得被挨打，甚至真的感受到那个痛，完全认同。那我们现在也一样，我们也一样，我们在这个短暂的物质世界里头，所有的一切把它当成真的，完全认同，认为是真的，所以这困惑出不来了。这个就是 Vyasadeva他对 Krishna 的祈祷，为此为了上述所说的一切，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为此我冥想他。他本身是什么呢？永远住在超然居所中的圣主 Krishna， 他那个超然的居所永远没有物质世界里的观想。我冥想他，因为他是绝对真理，它是绝对真理，它没有相对性。它的名字、它的形象、它的身体，不像我们一样都是脱节的。我们本人跟我们的身体其实不是一回事，但是它都是一样的。它是绝对的，站在绝对的层面上，绝对真理。所以，如果要想追求的话，应该去追求它。如果要去想的话，那个想的对象就是他，冥想他。这个就是这一节诗讲的大概的内容。那么大家回去以后可以看看一些要旨，当然在要旨里头有一点我没有讲到的，就是非人格神主义者怎么看他或者是什么的。那之所以没有讲呢，是因为想着反正以后我们慢慢的都会谈到这个概念，所以还没有谈。但如果大家觉得需要谈，我们下一次也可以谈。那现在就是提问题的时间。好，我等一下。 那等的时候就是那个萨基高宝，我想跟你讲一下，前面还有两个课吧。反正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因为刚才有断断续续，如果可以整理完了以后的话，到时候麻烦你可以发过来，这样的话这边有的我就可以给他们，就不用再重复讲。OK， 那我去喝点水，然后请大家提问题，好不好？问答时间了，
是不是讲的太多了？会不会
讲太多了？可能大家一下是消化不了还是怎么样？反正我想就是几次，大家以后也许可以提一提，是不是太深了，或者是怎么着了，或者是需要浅一些啊，什么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提一下，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调整一下。刚才看苏尔暖地在写东西，怎么就没了又？大家就是应该就是积极的提问题，因为其实提问题就是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件事，等于都是启发大家。这么好的事实为什么相信到很少？哈哈哈，相信的人很少，有的有文化的人说看不懂啊。Krishna 在国家梵歌里说的非常的清楚，在千百万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追求完美，所以等于是千百万人分之一追求完美。而在追求完美的人当中，知道我的人，了解我的人非常非常的少，也是千百万人当中有一个。而真正就是了解了我的人，不是真正就是了解了我的人，愿意为我做奉爱服务的极其罕见。为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本身我们到这个物质世界里来，是被愚昧无知整个给遮蔽住，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一定范围的东西，耳朵只能听到一定范围的东西，五官本身是很受局限的，然而知识呢，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的教育的那种内容的变化，过去至少还有灵性方面的教育，但是后来灵性方面的教育没有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人类的发展史，以前还有灵性的教育，那当然懂的人来说相对的就多，知道这方面知识人相对比较多，为此而努力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接下来慢慢慢慢的这方面教育没有了，那么开始讲究什么道德仁义礼智信一类的东西，人的素质也在不断的下降，那理解连人的层次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很少人理解。我们大家可以看老子啊，老子当年周游列国传播知识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惨淡的景象，有多少人相信他？真正跟着他学习的学生有几个？当然现在我们谈到哇，这是孔子的孔孟学说了，要发扬光大了，或者是什么的，甚至是从政府的层面上就提倡这个东西，才变得好像有很多人去学习，但是到底有多少人学习？光是中国来说，13亿人里头有多少人真正的去认真的去学习一下老子的东西？这还是人的层面上，有多少人是真的相信或者是愿意相信？所以本身是出生在愚昧的状态当中，本身的身体就是已经够是一种，因为被套在一个皮囊里头，而这个皮囊里头的各个跟外界接触的感官都是有一定局限的啊。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没有苍蝇的眼睛厉害，苍蝇的眼睛像雷达一样，我们没有，我们鼻子没有狗的厉害， 狗能闻到的东西我们都闻不到，同样其他的感官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本身就被套在这个里面，再加上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再加上精微的身体这种心和智的这种急剧的衰退，所以相信的人确实很少，连知都不知道，知道的人本身就少之又少了，那相信的人就更少。而在这个为什么相信为什么不相信还有问题，有的人他就是不能相信，他带着挑战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或者说从就是原本的什么下来的原因是一种嫉妒，就从根本上都不愿意，那他怎么相信。那另外一个就是有的人就被局限在我只相信我看到的，见为实啊，听到的都不算，也有这样的人，但是眼见为实，有很多的光都看不见，有很多波都看不见，存在不存在？存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确实是相信的很少。有文化的人说看不懂，这个看得懂看不懂有关 Krishna 的知识，跟有没有世俗的文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在《薄伽梵歌》里有一段就讲，那些个所谓的学者，由于他们没有就是接触毗湿那的这种愿望，他们的智力整个就被偷走了，而且因为他们也不想相信也不想，所以有的时候毗湿那就 OK， 那就不想没关系，不强迫你，我用我的错觉能量本身就把你遮蔽，我甚至鼓励你说就是没有，没有神，没有毗湿那，这是一方面。那还有的就是说真诚学习知识的人，所以师徒传承的我们历代的前辈灵应导师就建议应该是跟着师徒传承的人去学习，否则的话就是这本薄伽梵歌或者是圣典薄伽瓦坛，很多人他就是看不懂，所以他需要有师徒传承里面的老师来讲解，来讲解，另外配合着练风啊瑜伽的具体的一些个就是静心，我说的是干净的静，就是让心变得纯净的一些个程序，那个智慧才能展现出来，才能够去理解。所以有的有文化的人说看不懂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能够让他们接触到风爱传承里头的老师去听这种课的话，那么就相对来说要容易的多，要容易的多。嗯，哈利波，请问主存在于每个原子中，那么主也在每一个符号和音符中，所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提醒我们，并且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和我们交流沟通吗？是的，他无所不在，无所不在，而且他确实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想和我们交流沟通，他是那么渴望我们能够跟他恢复爱的关系。还有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打死蚊子苍蝇等害虫的坏处是什么？坏处就是没有怜悯心呢，然后就会有轮回的问题，因为苍蝇蚊子是840万种生命形式当中其中的一种，而我们根据我们的所作所为，这些种族我们也都会轮回到，我们也曾经轮回到，所以说可以，你可以到西藏去，他们有轮回概念的人都不会轻易打死的，啊，不要打，有人要打不要打，也许他是我奶奶，他们有这样的概念，对，所以去打死苍蝇蚊子，其实他跟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我是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是由于所作所为 OK 到了那种状态。刚那我们了解整个创造规律的人，了解背后真相的人，知道的话就应该尽量的不要做这样的事，因为做了以后去就是因为他们骚扰了我们，我们不耐烦，就让他们以生命为代价，付出血的代价，这个东西我们今后也是要一报还一报，就会有这样的。每分每我听不见说如果被蚊子咬了就可以把它打死是吗？最好不要，最好不要，因为他咬我们的时候他不是故意的，他是被创造出来就只能喝血， 他不是故意，就是怀着恶意说，哇，那边坐着一个人，我看他不顺眼，我让他不舒服，我去咬他，不是的，他被创造出来，他就是以血为生，那他有什么血，他为了能够自己繁衍后代维持生命，他就去喝去了，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我们打死他是故意的，是出于愤怒，出于憎恨，故意要打死他，我们可以做选择，可打死可不打死，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他是没有选择的。所以在经典里头第五第六章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地狱里面的那一篇也有，就是如果你是故意的总是去打死这些个无辜的生物体的话，那自己最后到时候就会到一个特定的地狱里去受他们的那个折磨。然后惠子问，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渴望着我们和他交流彼此之间的爱吗？对，是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渴望我们能够跟他交流，正因为如此，他要么就是亲自前来，要么就是派他的代表来，要么就是化身来，总是在不断的宣扬有关他的信息啊。有的甚至时候来的时候，像他亲自来五千年前来的时候，他演出了那么多的上演了那么多吸引人的精彩的剧目，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吸引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那儿去，然后再派他的代表啊，灵性导师们前来给我们那些知识，让我们对他了解，同时教我们怎么他的路。他非常渴望，经典里描述说，当我们向他迈出一步的时候，他就向我们奔过来十步，甚至就是这种渴望，但是我们经常就是根本就不理会他。奉献者的奉爱服务都处在不同的层面，有的好一些，有的差一些，都能回到灵性世界吗？啊，两说的。我们做奉爱服务，其实奎师那不需要我们做这些服务，奎师那之所以让他的奉献者啊，或者是他的奉献者出于仁慈教我们做奉爱服务，或者让我们做奉爱服务，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不知怎的就取悦了奎师那。因为奎师那他在灵性世界里头，在他的永恒的著作里头有他所有的爱的交流娱乐活动，我真正是需要能够解脱过上快乐生活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应该为之努力，而他在那边忙得不亦乐乎的在做他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有用一种方式能够吸引他的注意力。所以爱奉爱服务就是这个吸引注意力的方式。那如果我们是完全诚心诚意的，而不是觉得哎呀他让我做这个服务，他在剥削我，他在利用我，他在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心，而是认清楚这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事，不是对奎师那有好处的事情，我们诚心诚意的去做的话，那不知怎的，不知道是哪项服务，不知道哪个点上哪个时刻哪一个 一句话语，哎，就让奎师那高兴了，那他出于没有缘故的仁慈，可能一下就把我们拎回灵性世界。但也许绝大多数人是要经过一个进化的过程，要进化自己。我刚才讲到什么地方就断了，就讲到就是不知怎的就对，那对，那有的时候他就是一时就是一高兴，他什么想都不想，管你进化没进化好呢，他就来了，他就 OK， 你回去吧。或者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马上就是突飞猛进的，你就飞跃，就像阿加米勒似的，只是念了一个 Hare Krishna， 尽管自己啊不是，只是念了一个 Narayan， 其实他还是在叫他的儿子，哎，但是就得赐予这么大的机会，就阎罗王来带他的小阎罗王的仆人来带他的时候 ，OK 不许带走，然后继续让他活，再多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多活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头把自己进化完回去。那有的是就直接，有的人在死的时候突然一下不怎么念出 Hare Krishna 或者是 Krishna 或者 Rama 什么的，哎，就回去了， 因为他的仁慈是没有缘故的，而且他对我们的那种爱心交流的渴望是那么的渴望，只要那时候他正好听见了或者什么都好去了。但有的时候他也是让我们逐渐的进化，所以说那进化到什么程度，如果差一点的话，然后也没正好没取悦到他，那个时候正好他要特赦或者是什么的时候，那就对不起，那就接着再来，再继续做，继续做，直到什么时候干净回去。但这是当然是绝大多数的情况，绝大多数。但也有他一次特赦，就很多人。那当然我们就不要说期望这个东西，说啊，那我就干脆就等着他特赦好了，那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这个时候。对啊，所以我们最好就是一点一滴的，你尽量抓紧时间的努力，最终都能回到灵异世界，但是速度有快有慢。好吧，还有一个问题，圣主 Krishna 和 Radharani 永恒在一起的伴侣，当我们在冥想和思念 Krishna 的时候，这时圣 Radharani 也同时和 Krishna 一起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对啊，当我们其实说思念 Krishna 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师徒传承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风爱传承，我们强调的是 Radha 和 Krishna 一起，所以我们唱，我们无论是吟诵吟唱 Hare Krishna Mantra， 那个 Hare 实际上就是 Radharani， 所以实际上在我们冥想和思念的时候是 Radharani 和 Krishna 是一起的。而且其实在我们的传承当中， Radharani 比 Krishna 更加的仁慈，因为他是 Krishna 的奉献者，而奉献者总是比就是 Krishna 本人还要渴望把 Krishna 给予我们。Krishna 有时候还有条件，但是奉献者就是无条件的就想把仁慈发出去，而这个代表人物最崇高的人物就是圣 Radharani。 所以实际上在我们练风爱瑜伽的过程当中，圣 Radharani 的地位甚至是你像在本拉文什么的比 Krishna 还高，大家会念 Radhe Radhe， 是念他的圣名，因为他只要有奉献者，他觉得哇太好了，他就把他推到自己，就是自己的前面，推到 Krishna 那边去。所以如果我们为了能够得到 Krishna 的仁慈，我们应该尽量的取悦 Radharani 啊。那取悦 Radharani 的方式就是爱 Krishna 的奉献者，因为 Radharani 是那么的爱 Krishna 所有的奉献者。所以在我们民众上 Hare Krishna Mantra 的时候， Radharani 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但如果我们能够更有意识的去尊敬、去荣耀、去爱 Radharani， 那个具体表现方式是爱他的奉献者的话，他们就都在我们身边。另外一个问题，不是我们有做奉爱服务念 Krishna Mantra， 哪怕犯有杀害 Brahmana 的罪，应该是 Brahmana 就是婆罗门的罪，也不会遭重罪吗？对啊，是啊，就是说当我们吟诵吟唱 Hare Krishna Mantra 的时候，甚至可以清除洗净我们曾经杀过 Brahmana 的，就是婆罗门的罪，是的，可以累世的罪恶被清洗掉。但当然我们生生世世已经数不清楚在这个世界已经犯了多少罪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净化自己，不断的念。那过去的罪 OK 可以免掉，但是如果我们在念 Hare Krishna Mantra 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可以清除这个罪，然后借着唱 Hare Krishna Mantra 的力量我再去杀一个 Brahmana， 那这种执法犯法故意的，那就不会得到宽恕了， Krishna 不会宽恕，不会说啊你在知道的情况下你还借助圣名的情况下去杀，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OK， 好像还在写是吧。那杀害蚊子苍蝇也会遭受如圣典菩萨地菩萨讲的那样吗？对，就是过去你在念 Hare Krishna Mantra 之前这么做的，它就是要像第五篇里讲的那个样子。但是呢你念了 Hare Krishna Mantra 然后开始小心翼翼的不要杀他们，那就这个罪就会被，跟前面那个 Brahmana 的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不要执法犯法，就是如果知道了道理，然后也知道 Hare Krishna Mantra 有这种净化力量，那我就大开杀戒吧，只要他咬了我烦死了我就杀，这样就不对了。 我们作为奉献者应该培养慈悲的心，特别是当我们了解到整个创造的真相，了解到所有的一切众生实际上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是躯体的不一样啊，所以才被有各种各样的形象，而且也了解到现在投生在蚊子苍蝇的躯体里面的那些生物不是有意在加害我们，只不过是他在受制约的情况下，不知道情况下做，我们就应该努力的去慈悲，去宽恕他们，尽量做一些预防措施，就不要被咬到，不要被骚扰到就可以了，但是尽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不要再去接着伤害，否则就是借助吟诵吟唱 Hare Krishna Mantra 的力量去行恶就不好。我不知道这样大家满意不满意，今天是到此为止呢还是怎么样啊？可以了是吗？可以了，那我希望下一次在一开始的时候能够就是看看大家今天如果回去的话，请大家就是读一下每一就是要旨的每一个自然段，每一个自然段，然后根据帕布帕德的要旨的这些个自然段的内容，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大家回去一定要读书，因为否则的话，说句实话，前辈的耳叉呀什么的，在讲这个什么第一节诗、第二节诗，就跟着花的时间非常的长。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我们就用一节课讲完了。这个只不过刚才讲的目的是为了就是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要下去要读书，所以呢，怎么会不会就是能不能有这样的互动？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完以后提出一些问题来，无论是利益自己还是利益其他人，但这样也就知道我们确实在看书了，在讲这句的时候就知道那个程度的深浅。所以下一节萨提波巴你看这样好不好，就先提一些问题这个。嗯。对。那OK, 好，那谢谢大家。Shrima Bhagavatam Ki, Srila Prabhupada Ki, Aur Premandi Haribo, 感谢大家，感谢萨提波巴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也感谢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这样让我们能够我有机会能够讲 Krishna, 其实我也在讲给我自个儿听，我也很享受，那大家也能够就是得到知识，所以感谢大家共同的努力促成这样一个荣耀 Krishna 的机会，谢谢大家。